今天由我和雅老师给介绍一下这周的一个观点。
那首先是我的这个部分啊，我这边可能主要分成两大部分啊，一部分是上周的一些行情的一些更新和点评啊，那一部分是近期或者周末我们觉得非常有讨论度或者说非常有这个投资的机会的一些方向啊，主要是这两部分啊。那首先呢，上周的话，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这个龙头的这个业绩的大超预期。那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呢，就是主要是他们 1.6T 的出货量啊，应该是超越市场的预期啊。市场可能预期一季度出个大几十万只，六七十万只这种级别，但实际上他们的出货应该是达到了百万只以上啊，所以 1.6T 总量也是出货是超预期的。那从这个环节的角度呢，就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030。
我们也看到，就是大家去拆模型的话，也会发现其实800局的环比增长啊，这个一季度环比四季度增长也很快。那如果我们自己去测算的话，像旭创这边至少800局的环比增长，出货量上环比也有 30% 以上，增长非常快啊。所以实际上相应的产业链的公司，不管是旭创的供应链还是新盛的供应链，其实我们预期这个业绩应该都还不错。那像四家上周五也是发布了这个业绩，大家也都知道它的 AWG 主要是给这一个那新盛啊，预测这个新盛在 1.6T 可能在二季度会放量的更明显，但是我们认为一季度的这个800G的这个环比啊，各方面应该还是能比大家预期的要好一点啊，所以呢我觉得的话整体下周会发布的一些供应链包括个股的一些业绩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在原来预期的基础上稍微上修个 10% 左右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整体不错的状态。那光线光缆呢，上周其实整体来看是一个下跌然后稳的这个震荡或者说这一个回稳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光线光缆这边的这个情绪基本上已经消化掉，包括这个不管是这个短期的价格没有再涨或者说运营商的一些招标的落地，其实大家也开始关注光线光缆一季度业绩的一个兑现啊，所以整体来看整个情绪还是积极向好啊，这个是上周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些情况。那然后呢我们再讲讲这周末我们或者说这个我们近期看到的一些行业的变化以及我们觉得说可以投资的一些方向。那第一个呢是这个光模块的板块，那光模块这一边呢我觉得首先龙头及龙头的产业链的话还是因为刚才前面我说到的原因，就是这个 1.6T 的上量超预期以及800G的这个环比增长还是非常不错，那整个产业链接下来马上要出业绩的可能像这个元杰啊新盛啊包括像天福啊这些，我觉得预期业绩的预期还是可以更乐观一些，所以这一块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向。那第二个呢是近期其实大家也看到，就是说因为北美的需求增长太快啊，头部的公司终端的客户其实也在密集的国内去做一些审厂，所以上周估计大家也看到像剑桥啊这样的股价不管是 A 股还是港股有了明显的一些反应。那我们预测呢这些审厂的动作后面也会在这几家这个预备选的这些供应商里面去展开，所以像下周啊包括到月底我觉得可能都会持续的那有一些审厂的一些动作啊，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可以这一个方向可以关注这个像这个剑桥啊像这个联特呀像这个华工啊这些，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一些方向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说到一季报之后呢，其实整个板块或者说很多的一些龙头的个股啊其实也要开启这个港股的征程，所以呢包括可能周末大家也看到有些新闻也是提到说有可能新盛也在考虑这个事情，所以呢我觉得整体来说到四月底五月份以来我们觉得这个头部的公司也好或者要去港股的公司也会更积极的跟市场去交流，所以的话呢这个整体的这个我觉得后面的一些口径和一些预期的变化还是可以值得关注啊。那第四个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个一些新技术的推进啊，因为像我去调研了解的话其实像这个 FPO 啊 MPO 啊这样 NPO 这个像龙头的公司旭创新盛这些在积极推进的东西项目呢，我觉得他们的推进很可能是比我们想的要快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模块的公司基本上都是中国的公司，那中国公司去推一个新的东西和海外的公司去推 CPO 啊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话，那肯定中国公司的效率会更高，所以我们预测的话像今年年底像 SPO 这一块很可能就是会有一些 100T 的交换机去搭配去上量，那到明年的话呢 200T 的交换机 也会去搭配 XPO 啊。那我们也预期这个月可能在这个月底之前，这个 XPO 具体的这个技术白皮书可能就会发布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把握这个龙头的一些机会啊。第二个是 NPO， 就是 NPO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它的发展我觉得还是比较快的，就是包括市场之前也看到很多的一些传言吧，就是我不能说这些传言全部都是真的或者是假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肯定是对的，就是说 NPO 这个方向的确是在今年和明年，尤其是明年上量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而且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项目来看，虽然它没有完全落地，但是它的这个进展，包括可能这些项目的这个 forecast 到明年还是非常大的，那这些东西短期我觉得是没办法去 price in 的，就是大家能 price in 的还是光模块这一块，所以我觉得话后续这些龙头还有上修的空间，所以这是光模块这边我觉得最近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光纤光缆。那光纤光缆其实前面我也提到，整个价格整体趋于稳定，同时呢，这个海外的这些 AI 的需求啊，其实我们在近期也是密集的发布我们的观点，就是说这些光纤光缆的公司后面它的 AI 的收入占比会大幅度的提升。像我预测，像长飞啊、恒通啊这样的龙头公司，可能到明年他们 AI 相关的收入就会占它光纤光缆这块的时候，我觉得至少在 50% 以上啊，所以我们应该要用成长股的 AI 股的成长股的估值去给待看待这些公司。那同时呢，包括一些新的光缆产品，我们看到高新数的这些光缆产品，明后年这个未来用量也会非常大。例如说像最近大家关注的这种6000新的这种光缆的话，我们认为在 DCI 包括园区和园区之间的这种一两公里的这种小园区之间的这个互联的数量，我就会大幅度的增加。我们预测这个6000星或者说3000星这种高密度的光缆，未来产生的这个光纤的需求，可能到明年就是几千万星的需求，那到后年就会更加增加。那这部分的需求基本上可能像具有光纤光棒和光缆一体化能力的厂商，他们才会更有优势啊。所以大家从公开资料也能看到，就是这个能做这种高密度光缆的，可能也就是像国内就是唐飞、恒通、烽火啊、中天这些，那海外就是腾昌啊，包括康宁，可能在这次 OFC 也涨了13000星的光缆。所以这种光缆只要它有个几万根，那这个需求量就非常巨大啊，而且价值量也很高啊。像我了解的话呢，一条6000星的光缆基本上预端接的话，可能要200万啊。所以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只要有它有个几千根、几万根，那这个就是一个几十亿、百亿人民币的市场啊。所以我觉得光纤这个需求啊，我觉得真的不要忽视啊，就不要把它当周期股，要把它当成长股。最后总结一下，其实回到我们这次电话会议的这个主题啊，因为我们这次电话会议的主题其实主要是看国内嘛，其实我觉得国内也是有非常大的变化。那有我这部分跟光模块相关的，其实感受到的就很明显，就是在三月初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国内的需求，就是这个字节、阿里、腾讯这些800G 的需求，可能今年加起来可能也就1000多万只，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就是从去年底加今年预期的一些招标量来看，应该要到2000万只以上。那到明年的话呢，我们预期国内会开始出现 1.6T， 而且可能是几百万只这样的量级啊，就是而且还不是一个小的量级。第二个就是明年的需求，我们目前看至少800+1.6T， 很可能有3000万只以上的一些需求啊。所以如果再加上200G、400G 一些国内的一些 legacy 这些产品再继续上量的话，那可能明年千万只各类型的一些光模块在国内开始涌现啊。所以我觉得从国内链的角度，我觉得光模块的这个预计斜率的这个变化，其实就跟我们这个话题一样，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国产链的一些不管是模块公司还是相关的公司，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推动啊。那这边是我光模块这边的一个观点，下面有请这个杨老师去介绍一下他那一块的一个观点啊，有请。
哎，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国泰海能通信的杨通信。对，因为这场会议正好借着这个机会重点和大家更新一下我们国产链的这个近期的一个整体情况。那首先先从行业层面上和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一个国内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变化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行业的一个交付进度。从三月份开始呢，其实我们从这个网络侧和光模块侧，其实分别都可以看到国内的配套的基础 AI 硬件设施的这个交付进度是在明显的一个加快的啊。尤其是从三月份这个 国内的整个 AI 应用，尤其是以这种小龙虾为代表的这些 AI 应用开始快速的带动 token 数在全球范围内的这个上涨。那这部分呢，其实反馈在实际的行业进展当中也还是非常明显的。那相关的互联网厂商应该自三月份开始，包括近期啊这一两周的时间，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头部的这些互联网厂商去密集的找对应的配套的供应链的这些这个主要的一个公司去这个制定新的一些交付的一个要求。那这个呢，其实是这个行业带来的这个下游需求变化驱动的这个交付进展上的一个核心的行业的一个变化。那在这样的一个驱动之下呢，其实我们判断随着这个交付本身在向前这个推进，那理论上来讲，可能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整体的一个宽采的这个规模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比如说随着我们进度交付加快，会进入到新的一些采购的一个要求上。那这样来看，我觉得全年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规模，无论是模块层面还是说这个网络设备层面上，应该都会说不定都会有新的订单增加带来全年需求的一个量上的一个增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家也关心，那既然交付的进度是在向前演进的，那对应的这些供给问题呢这个目前产业链上可能也有一些反馈。其实我们能看到因为整个 AI 的基础设施的景气度都非常高，所以其实大家也都在做对应的这个大规模的一个扩产，包括上游的配套芯片，我们也看到今年以来比较核心关注的问题也在于这个供应链是否能匹配以及价格带来的一个变化趋势上。那这里面呢，其实包括我们的网络侧的交换芯片、光幕快测的光芯片就是核心推动供应的这个问题。那近期呢，其实尤其在这个交换芯片上这个大家产业链上也有陆续这个看到比如说博通的这个交期在变长那我们近期呢，从行业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三月份下旬已经有明显的缓解，四月份呢，其实整体的这个交付配套，就上游的这个交付情况呢，也在好转。那预计二季度这个问题整体上会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那相关公司判断到比如说五六月份、五月底、六月份的时候，应该全这个整体的一个供应会恢复这个顺畅的一个供应体系。那也就是意味着这个二季度本质上来讲，从供应层面上对这个国产产业链上的一些硬件设备的配套也会进入到一个提速的一个阶段。那结合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交付需求，那二季度我们认为会是整个这个国产链上，尤其是一季度到二季度整个环比变化会是一个斜率比较陡的一个季度。那第三个呢，就是随着我们进入到二季度部分的这个新技术的产品也会集中进入到一些这个推动量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今年呢，我们前面在多次会议上都强调了，今年在这个核心的技术升级上有包括 scale up 的这个增量机会以及比如说像 NPO 对应的这个行业的技术进展，以及在光幕块当中高速的产品的突破的一些机会。那这些呢，预计在二季度进入到二季度，尤其是二季度末到三季度会开始这个逐步进入到有机会一个是大批量采购和批量供应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二季度的这个节点上我们认为也会这个在行业的这个新的一些产品上看到一些这个量上的一些指引和新的一些格局这个去验证整个行业的一个景气程度。所以这个行业的整体上来看一个是大的这个规模交付的一个加速，第二个是供给层这个面对问题的一个缓解以及在二季度的一个这个配套提速，第三个就是新技术这个落地的一个窗口期。那我们认为在这里面头部的公司它遇到的这个行业问题和它业绩的确定性和行业的问题可能是相对来说更为业绩的确定性会更高，行业遇到的这些供给问题相对来说应该会更小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这里面头部的一些公司，基本上它的订单其实下的都非常早然后那这个整体的供应的比例上来之后，肯定对于头部的公司来讲，它的这个集中的交付是最有保障的包括我们从像海外产业链上的反馈可以看到其实大家原来也比如说比较担心像旭创这个他们的这个光幕块的一个上游供应的问题，其实旭创这个季度的财报，其实一季度的财报也给大家很好的一个答复对于头部供应链头部公司在供应链上管理的一个能力其实还是非常突出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整个国产链市场规模的一个判断。那其实呢结合前面提到的这些行业更新呢，我们对整个市场的这个量级呢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上修。那对于整个交换机层面来讲这个 我们预计全年比如说在 out 侧的这个整体上的一个需求在交换机层面上，今年可能包含 TH 或以 TH5 作为这个等效参考来讲的话，今年整个市场的这个出货量呢会到30万颗以上啊，包括今年包含几万颗左右的 TH6 的一个产品。那对应呢整个市场的这个out 侧的这个以 out 侧为主的这个交换规模呢也可能会上到比如说300-350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同时呢今年的这个 sweet trade 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超节点当中去交付的这个交换的这部分呢，预计也会有大概大几十亿左右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其实整体上呢相比去年来看，整个市场应该是保持一个大几十这样的一个增长，尤其是对参与到 sweet trade 这部分的公司来讲应该是能够做到翻倍的，甚至是份额在突破的一些公司是翻倍以上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那对应来讲的话，这部分的这个目前的一个供给格局呢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稳定的。对，那模块侧呢前面那个明成老师也在和大家做了一个大致的一个分享。那对应来讲呢，我们觉得在国产链的这个当下的机会下呢，我们目前这个重点推荐的公司，尤其是短期我们在推荐次序上包括推荐的这个个股上有新增变化的第一个呢就是紫光股份紫光呢其实大家看到它也刚好也是这周发的这个财报哈，其实本质上25年其实对公司来讲还是非常这个重要和关键的一年从经营的尤其是从新华三经营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新华三本质上在2025年它是看到了营收和业绩上的这个同步的一个明确的拐点其实大家也注意到23年、24年对于新华三来讲业绩其实尤其利润层面上是下滑的。那过去呢其实是有几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就是它确实政企运营商的体量就不含互联网的这部分的业务其实占比是比较大的，那在 AI 的量上起来以后呢，其实这部分的业绩弹性在这个整个公司的收入业绩层面上它是需要时间去突出它的这部分的一个增量的。第二个呢就是之前呢本质上也受到过公司战略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原来公司更多是以品牌的产品为主，那其实从切入 AI 之后开始呢在白牌化的产品上公司也开始大幅的提升了，尤其比如说在25-26年它的一些产品的一些份额上拿到的这种长期批量比如3年维度的这种大规模订单上开始有集中的批量的体现。所以我们集中在2020。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2025年华三的这个收入规模其实也增长到差不多30%以上的30-40%的收入，净利润也实现双位数以上的增长。那而且在最新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业绩交流会上这个董事长其实也和大家分享了这个一季度以及他们的一些展望。那在2026年这个情况应该是会进一步的向好的整体的增速预计会持续的进一步加速。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能看到25年对公司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业绩拐点的一个时间点。那紫光呢其实进入到这个2026年我们前面讲的像 SCUP 的这种整机柜的这个能力对他来讲其实也是一个优势的领域因为他本身就是在 ICT 的这个 ITCT 的这个行业里面是有全面的这个能力的。那预计在今年的这个背景之下，应该他的这个整体市场份额会有一些明显的这个受益和提升。那这样来看其实华三的整体的营收和利润来讲，尤其是国内这部分会进一步加速。那当前为止其实华三在国内收入里面它的在这个新华三的收入里面它的互联网的这个占比也已经来到了50%，其实和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个国产类的一些相关公司的这个有锐度的这部分的收入占比其实水平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认为是对紫光股份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那回到公司层面，除了华三的这个营收能力要进一步增长之外呢它本身在2026年它随着它现在也在公告推动定增收购7%的新华三的剩余股权，那对应来讲这部分带来的紫光股份层面上一是并购比例的增加，那当然合并进来的这个利润层面上是这个利润本身的这个比例还有接近10%左右的这个进一步增长。第二个呢就是你在这个随着剩余的股权收购以及你募集资金去偿还原来的一个贷款，那对应来讲紫光因为现在每年要承受大概大几亿左右的因为收购带来的一系列的贷款也好还是金融负债也好的这个费用，那随着这部分的比例的 这个贷款的话，这个逐步的偿还，以及他剩余股权的逐步收进来，剩下的这部分的财务费用对他的这个影响每年也会在绝对值的减少。所以那这样来看呢，其实对紫光股份怎么来讲，就是利润本身的绝对值的一个增加。所以这样对于紫光的层面来讲，它其实之后的这个盈利情况不仅能受益华三里的增长，还能受益于这部分的利润增长，所以它其实整体的这个利润增速对于它自身来讲也是进一步提升的。那再加上它的子公司层面的这个亏损逐步在剩余子公司层面的亏损其实在逐步的收窄，所以紫光的这个整体的业绩啊，可能相比华三对它自己的贡献来讲还是有进一步加持的。那预计我们看现在看到这个明年，其实紫光还是一个20倍，甚至是这个积极一点，我们如果收购进展快一点的话，还是一个不到20倍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其实当下对于这个行业的这个 A 股的范畴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重点布局的一个变化。尤其是我们判断根据于总的这个董事长的这个分享哈，一季度表现应该也是比较强劲的。对，所以这是这个短期重点更新一下。新增的一些变化。那第二个呢，就是瑞捷网络。其实我们一直在国产的这个推荐里面，瑞捷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司。那今年呢，其实这个数据中心加上去年其实已经50%以上的收入占比了。那今年呢，应该继续保持大概10到3倍的一个机会的一个增长啊。那对应来讲，它的这个收入规模放量之后的这个业绩弹性，尤其是你的增量的这个带来的这个净利率啊，因为你其实没有增加额外的费用嘛，所以你的利润率也会在逐步的这个有所提升。那叠加来看，利润的表现应该是比收入的表现是要更好的。所以这是瑞捷的这个这个变化。第三个呢，就是中兴啊，中兴通讯呢，其实我们前面之前也提到过，26年对中兴来讲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芯片的推进，是吧？因为一个是它有这个在网络侧的交换芯片51.2T 的这个高速产品的一个规划，第二个呢就是有在算力侧的产品的一个规划。那预计呢在今年这个都会陆续有不同的这个进展呢，尤其是网络侧的一个产品。那当下呢，其实部分的公司也有反馈，就是中兴的这个进展还是比较快的。那当前整个网络侧的渗透率呢相对来说都比较低，所以其实我们对于中兴包括盛科在内的国内的网络芯片公司在 51.2T 的这个代际下去实现国产的这个渗透和增量的机会是非常明显的。那结合现在当下中兴的这个位置我们觉得它向下的这个安全边际是比较高的，而向上随着芯片带来的弹性，我们去参考比如说盛科的表现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量机会。那第四个呢，我们就是一个 IDC 整个板块的一个更新。因为我们觉得当下呢，其实 IDC 更下一个整个贝塔 的一个驱动还是更加明显的。那今年我们前面多次强调，其实 IDC 的这个板块呢首先它和25年一样，一定是一个大批量交付的这样的一个年份。但比25年有一个核心的变化，就是在于25年的大批量交付因为是第一年交付，所以其实很多公司呢在营收上利润上 EBITDA 上其实并没有能够兑现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增长，因为你上需要时间去兑现这些新交付的这个业绩。所以其实我们反倒是比如说像奥飞这种，它交付的时间点或者是它大规模扩产时间点比较早可能2023年它就在一个大规模提升的时候，所以它的业绩像 EBITDA 的表现有50多的增速是非常强劲的。那包括利润的增速后面也会逐步体现。那更多的贝塔的就是整个板块内的公司，更多的我们觉得是26年它的这个业绩表现会迎来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些变化。因为25年这些公司他们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包括资本开支兑现到这个固定资产上，其实都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那这部分资产呢随着你交付之后，其实也就这个3到6个月的时间可能就能到一个比较好的上架率。那对于公司在26年的业绩体现来讲就会带来非常明显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今年在大规模交付保持行业景气增长的这个同时这些公司的业绩在这个财报上应该都会有明确的体现。当你一整个行业的整个板块都能看到业绩变化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是市场对它的关注度还是它整个经营的质量，其实对于长期发展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催化和变化。对，那最后呢，其实这个我们再总结一下整个国产链的一个机会就是整体上呢，其实 近日或者就近一两个月来吧，比较明确的是能够看到从行业的整体交付上、需求变化上，互联网对于整个的这个进度的把握应该是进一步加快的。所以我们根据现有的这个信息来看，不排除后续这个需求应该是持续增长的。而且这个景气度呢，我们认为看到2027年也是还是非常确定的，因为现在其实本身供给比较紧张哈，所以其实下游的互联网厂商对于上游的这个采购来看，其实已经部分给了一些2027年的一些采购的一些指引和规模的一些指引。那甚至我们认为2027年增速相比2026年可能还会进一步的这个加速，尤其是随着光哈、啊，随着一些网络层面的一些渗透啊，其实相当于也是参照海外的这个整个技术路径发展的一些趋势，我们也会兑现这些变化。那第二个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变化基础之上呢，我们仍然去关注头部的一些公司啊，因为本质上需求份额是最突出的，第二供给保障能力是最突出的，第三盈利已经能出现拐点了。那这里面核心的公司就包括像紫光、瑞捷、光讯、中芯啊，包括这一系列的，包括华工等等这一系列我们国内的这些龙头的各个供应链上的公司。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认为这个趋势呢，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趋势，包括我们最近看到这个中国模型的整个 token 数量周度的这个环比增速呢，是持续维持在比如说3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增速，整个推理带来了海量的这个 token 增长的一个需求。包括呢，我们从模型层面上看到，像四月份以来，比如说小米正式发布的这个大模型，然后4月9号这个腾讯云上调这个算力，然后接下来阿里云、百度云的这个上调价格也差不多在近期会生效，那整个底层大模型的这个定价的这个重构本身对于底层算力的需求来讲也会持续的有所推动。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其实我们仍然持续的重点去看好国产的这个 AI 产业链上这些核心公司的一个变化。那当下的这个节点，比如说我们看二季度啊，应该会是季度环比斜率比较高的变化比较明显的一个季度啊，值得去重点布局啊。那这个除了这个国产链之外呢，我们正好再讲一下下一周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谷歌的这个 Next 大会上啊。因为在 Next 大会上呢，我们能看到应该根据它的官网相关的这个披露信息，我们预计谷歌在这个技术的这个范畴领域 AI 基础设施领域会关于 TPU、 OCS、 液冷内存池化等等这些相关方向，包括它自己的一些模型上在多模态常设下文等等这些方向上可能都会有更新。那这些方向的尤其是以基础的硬件设施上的一些更新，我们认为对应的产业链公司来讲也会带来明显的催化。那对于我们去观测未来比如说 OCS 端口比上 XPU 的这种比例情况，内存池化带来这个新的光通信的这个领域的应用啊，我们认为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参考啊。那这就是我们这周整体的一个观点的一个汇报啊，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国泰海通通信的一个行业观点的一个分享啊。那以上就是这期的一个内容啊，谢谢大家的参会，也祝大家投资顺利，谢谢大家。
选客户内部学习使用，不得外发，并且必须经国。